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9号，公元2002年12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承认其对人权的尊重并不符合国际标准；西藏首都拉萨乞丐被驱逐城外，寄人篱下；百名国内外各界藏汉人士联合签名，呼吁中共公正审理两藏人被判处死刑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维社消息，根据美国人权官员克雷纳发表的一项声明表示，中国承认他们对于人权的尊重并不符合国际标准。主管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纳，他在结束中国5天访问后，赞许中国当局邀请联合国观察员前来中国访问，讨论宗教自由、刑求和强行逮捕等问题。法新社报道说，克雷纳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官员承认他们的人权措施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克雷纳一行在北京举行会谈后，转往回教徒占多数的新疆地区。克雷纳在当地会晤了中共宗教事务局官员。克雷纳在声明中呼吁中国当局即刻释放维吾尔族女商人热比亚，同时转达了布什总统有关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反恐为借口镇压其少数民族的讯息。热贝亚由于寄发报纸文章给海外游人，被中共判处8年有期徒刑。上周三，克雷纳在新疆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强调，保护安全和尊重人权并不相互排斥，严格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关人权人士指控中国利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展开的反恐行动，镇压新疆和西藏意见人士。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在联合国参观团、外国旅游团等前来西藏首都拉萨进行访问和参观时，采取强制措施驱逐在拉萨城里来自西藏各地的乞丐，并强令他们不许出现在城市周围，导致很多藏人乞丐生存困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振发来消息，根据一位曾经在拉萨当过乞丐、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透露，近年来在拉萨乞讨饭钱的来自西藏各地的贫困藏人每年剧增，其中绝大多数乞丐整日转街见人乞讨，另一部分乞丐是在街上念经乞讨饭钱，有些在拉萨市林郭路各大寺庙周围布达拉宫脚下靠着在石板上刻经、雕塑泥佛像等来维持生活。但是近来由于外国参观团和旅游团不断前往西藏首都拉萨进行实地参观和访问，每逢至时，中共当局强令驱逐乞丐出城，部分拘押在有关部门里来维持无乞丐的城市面貌。这类驱逐乞丐的事情时常发生，导致在拉萨城里藏人乞丐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消息透露人表示，
大多做了他在今年满了过年，俺满了就是过个人，满了过年也帮过点点忙不，啥样都也没了帮过忙不。
在拉萨靠转街讨钱、卖艺、雕塑泥佛像、石板刻金等讨钱的乞丐很多。自从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称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乞丐在街讨钱，人民的生活步入了小康水平等。为了证实当局的宣传，每逢联合国参观团、各国旅游团等抵达拉萨之际，中共就采取强制措施拘押或驱逐所有乞丐，并要求乞丐不许出现在城市周围。 部分乞丐被有关当局拘押数天时，每天供应少许的粗茶淡饭，不准出门上街，当外国参观团或旅游团离开拉萨之后才一一放出来。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只允许一少部分乞丐在拉萨街头讨钱，绝大部分被赶往离城市较远的地区。但是在十六大召开期间，中共当局就禁止所有乞丐的行动，不允许一个人出现在城市周围。据了解，上述消息透露人是来自西藏朵队地区，因家乡过于贫穷，起初到拉萨沿街乞讨，最后靠雕塑泥佛像在拉萨生活了十年。现因中共当局时常驱逐乞丐出城，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与近期流亡到尼泊尔，准备在印度安度晚年。
拉萨的大过年回来了，你要得清楚的，大过年不用回来，大过年回来呢，过去过，他帮过买也进多少。
多一些消息。就2002年12月2日，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决罗尚顿柱死刑，昂哲系死缓一案。国内24位各界人士于2002年12月12日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昂哲系罗尚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建议书认为，鉴于此案公正性受到当地群众广泛的质疑，涉及到汉藏民族关系和国际注目的西藏问题，为了防止其成为未来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给国际社会的指责增加把柄，和给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增添干扰，特提出有建议人为阿哲系和罗尚顿柱两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进行二审辩护，允许国内外媒体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及有关部门和人员，邀请海外藏人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过程。24位建议人相信，采纳这三点措施，可以使案件审理公开、透明、取信于人，对国家、对藏汉民族和司法系统的信誉有百利而无一害，各方面也会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口服心服。建议书发出后，至今尚未收到来自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法的任何回应，同时陆续收到来自国内外藏汉同胞表达的支持。截止到2002年12月21日上午，对此建议进行签名的人士有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泰国、挪威、丹麦、印度、爱沙尼亚、西班牙、香港、美国、瑞典、新西兰、澳洲、法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全球16个国家中的藏汉各界人士，其中还包括著名作家王立雄、胡平、阿费静梅、盛雪、茉莉、廖青等著名意见人士。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吉麦德拉为您播送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撰稿的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到一个月后，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大火，希特勒望着烈焰兴奋大喊，这是上帝的旨意。次日，希特勒以这一恐怖事件为由，逼迫德国总统信德堡授予自己以独裁的全权。该事件导致第三帝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被扫荡一尽，导致政府大肆逮捕反对党派及人士。纳粹党指控荷兰左翼分子马尔纳斯·冯德·路贝纵火焚烧国会， 但是一现场目击者却冒着风险指出，部分纳粹分子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希特勒被授予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重大行动再也不需要国会议员的投票批准了。过去因为纳粹党徒在国会里并非多数，所以希特勒的执政常常受到限制和掣肘。此后希特勒独裁大权在握，疯狂的冲锋队代替了特殊警察的职权，大肆搜捕反对派，封闭不听话的报刊杂志，而广播电台也迅速变成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喉舌了。对德国人而言，1933年2月27日，那冒着浓浓黑烟和冲天火柱的国会，象征着德国民主的火葬场。几乎所有德国公民的个人自由都在那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了。将近70年过去了，前不久，在亚洲的中国，在四川成都天府广场东南侧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十多人受伤。之后一个广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日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之罪判处死缓。消息传来，全球震动。安安之喜，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喷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登基迪勒。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安安之系与当地政府警方曾经有过数次纠葛，并导致他两次出走，引起当地群众上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而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揭批安安之系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这是明显的无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的无罪推定司法原则。在康区南部的藏人中，安安之系活佛的德行和善举受到普遍推崇，而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再说法院判定安安之系是首犯，洛桑屯柱受其指示，使协从犯洛桑屯柱的量刑居然比首犯更重。特别要紧的关键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是秘密审判，这一黑箱操作加上前述种种脉络所呈现的因果链条，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一秘密审判的公正性。有鉴于上述原因，长期身体立志于汉藏两族和睦相处的作家王立雄先生联合一批中国的独立知识人提出了关于安安之系洛桑屯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采取以下三点措施。第一，有这批支持者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安安之系和洛桑屯柱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二，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该建议的核心诉求是审判的公开、透明、公平，落实控辩双方的基本权利。在我看来，这些要求是无懈可击的，笔者对支持无保留支持的态度。笔者并无意断言此案就是当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由于未经过符合文明世界公认的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审理。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撰稿的《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h Dile。